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国社会的性萧条带来的改变，第二个是川普政府暂停学生签证的面试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欧盟5月27号批准设立总额1500亿欧元的武器采购基金计划，这个计划名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叫 SAFE， 这是欧盟第一次在防务领域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投资，标志着欧盟在防务自主方面迈出了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SAFE 计划是重新武装欧洲计划的核心内容，它是一种资金工具啊，这个计划是通过欧盟统一的借款为它的成员国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用于联合采购关键的武器装备。项目申请需要在6个月之内提交，优先考虑2个以上国家共同参与的项目。那么 SAFE 计划还有欧洲优先的条款，要求合同价值在 65% 必须在欧盟、英国、乌克兰这些企业中采购。那欧盟有26个成员国支持这个 SAFE 计划，匈牙利弃权。那么 SAFE 计划的背景就是第一，乌克兰战争令欧洲安全局势骤然紧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欧洲需要自行承担防务的责任。那么这两个背景之下，欧洲加快它的防务自主性的步伐，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 NPR 和3家科罗拉多州的公共电视台5月27号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政府切断了公共媒体的资金，违反了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美国总统川普5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公共广播公司这个 OCPB 停止向 NPR 的和公共广播服务公司 PBS 提供资金。川普说这些媒体存在偏见，不应该再获得纳税人的资助那 NPR 的 CEO 马赫指出，川普的行政命令是典型的报复行为，目的就是惩罚川普总统不喜欢的新闻内容，干涉媒体的编辑独立性NPR 指出，根据美国宪法，财政拨款属于国会，不是总统美国国会是在2024年已经通过了拨款法案，批准2025年到2027年每年向公共广播公司 CPB 提供5.35亿美元的资金。那么 CPB 再把这些资金分配给全国1400多家公共电视台那么包括 NPR 和 PBS。 起诉书指出，川普的行政命令阻止发放这些资金，是行政部门否决了立法部门的决定，违反宪法基本上输定了川普第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社交媒体公司计划融资30亿美元购买加密货币。那么这次融资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发行新股筹集20亿美元，第二个部分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10亿美元，总共30亿。报道说有50家机构在认购新股，那么这次交易将会在5月29号完成。川普社交媒体公司本星期还会举行加密货币的投资者会议，副总统万斯和川普的儿子唐纳德会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川普社交媒体的公司的执行长表示，比特币是金融自由的顶级工具，投资不只是金融操作，更具有政治和策略意涵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投资也是公司转型的一大步重大一步川普说投资比特币是防御性的策略，可以让公司免受金融机构对保守企业的歧视。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比特币的价格盘中一度突破11万美元，美东时间晚上10点45分， 比特币是 10.88 万美元。不过呢，川普社交媒体表示美国金融时报的新闻是假的。川普的策略是这样，我偷偷摸摸的干，如果媒体没发现我就把它干了，如果被媒体发现了我就停下来。川普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个策略啊。这是第三第四，人民网报道，四川省卫健委和省网信办5月16号联合发布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这个清单很搞笑，它居然禁止这个四川省的医务人员在网络上发布健康科普的内容。清单上列出了10项禁止行为，其中第8条规定，如果医务人员没有向所在单位申报并且获得批准，不得利用职务身份公开自设设立自媒体账号发布健康科普的内容。就是中共啊，中共就特别害怕大家有常识啊，大家有科学知识啊。那么医务人员本来做健康科普是好事，用通俗的方式传播这些医疗啊、医学啊、知识，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防患一些被骗啊，其实被骗。那么四川省卫健委把他的清单，把这个清单上把这个列进去，意思就是你要干所有的事情都得问过我，我同意你才能干，我不同意你就不能干啊。那么过去在社交媒体上有儿科医生说疫苗，讲到疫苗的不良反应啊，有精神科的医生谈抑郁，妇产科的医生谈性教育，这些中共都不大高兴啊，都不高兴啊。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让大家明白了啊，在很多东西他在骗你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中共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大家愚昧，他最好啊。第五，中央电视台报道，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5月27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湖南省人大副主任叫彭国甫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书说2004年到2023年彭国甫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总计 1.34 亿元。那么彭国甫现年62岁，02年4月任湘潭大学的书记，08年任湖南省岳阳市委副书记，14年任湖南省怀化市委书记，21年任人大副主任啊。那么去年1月被查啊。这是第五第六，法国马赛地方媒体报道，法国海关5月26号宣布销毁了6000只中国的毛绒玩具，中国制造的毛绒玩具，原因是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危害儿童健康。那今年2月底，法国海关在福斯港查获了这批毛绒玩具，化验结果显示玩具的布标中含有高浓度的六价铬啊，是欧盟玩具安全限制的8倍啊。那么六价铬是一种致癌物质啊，婴儿经常抓着或者啃着玩具，这个就很容易通过皮肤或者是口腔进入体内，它会导致发育迟缓、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甚至会损害它的肺部，长期接触会诱发肺癌和胃癌啊。那么最近2年，中国制造的毛绒玩具在很多国家都因为安全问题被召回，主要涉及都是重金属超标。去年7月，捷克召回了一款中国的这个钻机玩具，原因是玩具的焊接部位它的铅含量超标啊。还是7月份，法国召回了一款中国儿童手推车，原因是涂料当中铅含量超标，会对儿童的肾和大脑造成损害。那么中国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含量超标的问题啊。第七，联合报报道，四艘中国海警船5月27号进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这是中国对台湾的一种灰色袭扰啊。那么海警船以2艘一组 从东西两侧开进台湾的限制性水域，而且没有打开。他现在很过分，他不打开自动识别系统，不打开识别系统，你只能靠雷达发现他啊。那么金门海巡队出动四艘巡防舰实施并航监控和广播驱离。海巡署说，今年以来台湾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已经超过了70次啊，超过了70次。那么中国持续以消耗性的战术探测台湾海这个防卫底线啊，所以台湾海巡署坚持强化应对处置能力啊，捍卫台湾主权和海域安全啊。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网红八炯5月27号晚上公开了中国线人和浙江省统战部官员的谈话录音，很有趣。浙江省统战部的官员讲到馆长陈之汉啊，不是陈汉之啊，我上次讲错了。陈之汉他在浙江义乌做跨境电商啊，而且陈之汉还邀请了其他的台湾网红去浙江，其中有一个网红在中国直播一场赚了1000万啊，意思就是他来啊不是空手来的，是来挣钱的啊。那么陈之汉是5月25号宣布，他要以和平大使的身份啊去访问大陆啊，在大陆的行程会全程直播啊。八炯就要陈之汉出来说明在义乌做电商是什么意思，一共培养了多少个网红，现在去中国到底你想干嘛？你不是和平大使吗？怎么搞起电商来了？那么5月27号晚上，陈之汉开直播回应说，录音的内容是伪造的。他3年前才说过要去中国，台胞证还没办好，已经有人说他去中国做直播带货。陈之汉本来伪造的。那别人为什么要伪造你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台办的官员伪造怎么伪造？我不知道他怎么伪造。说那个录音是伪造的啊，那当然可以讲伪造啊。那基本上他去中国大陆，显然不是和平大使这么简单啊。这是第八、第九。上官新闻报道，国家体育总局正在调查滑翔伞爱好者叫彭玉江他的飞行事件，原因是彭玉江没有提前报备这次飞行啊。彭玉江网名叫六哥，他是5月24号在甘肃省祁连山操纵滑翔伞飞行，那么从3000多米开始飞啊，一直情况稳定。突然有几分钟急升到了8000多米的高空啊，8000多米高空基本上和民航飞机的对流层差不多的高度啊，气温一下子降到-35度，而且氧气很稀薄，而这个彭玉江也没有带御寒装备，也没有带氧气面罩，所以他曾经因为上去了以后全身结冰。幸好呢最终脱离了这个云层安全降落啊。那么彭玉江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传，国家体育总局没有关心彭玉江到底有没有受伤，也没有关心他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是去查他，这就是中国政府，这是中国政府的性质决定的。那么彭玉江之后呢删除了网站的飞行记录，关闭了抖音账号，说这次事件是事故，不值得宣扬，也不会接受采访。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5月27号早晨，一场罕见的沙尘暴袭击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沿海地区。那么悉尼被黄色的烟雾笼罩，部分地区能见度降到了300米。新南威尔士州的卫生部门把空气质量评级为极差。这次沙尘暴源自澳大利亚南部的干旱地区，那么今年南澳的降雨量创下历史新低，那么由于长期缺乏降水，地表土壤松散， 强劲的西北风把大量的尘土啊带到了新南威尔士啊。新南威尔士州的气象局说，沙尘暴风速达到每小时70公里，那么尘土覆盖了几百公里的区域。卫生部门建议居民，尤其是患有呼吸道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居民，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啊，必要的时候用湿布啊、湿毛巾，遮掩口鼻啊。这是第十一。联合早报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女性中年的时候啊，中年的女性尽量的摄入膳食纤维和优质碳水，有利于老年时的健康啊。那么摄入精致碳水和淀粉类的蔬菜不利于老年健康。那么研究结果表明，果菜、果蔬、全谷物和豆类可以降低这个患慢性病的风险，也能减少认知障碍。研究人员从1984年到2016年，每隔4年收集一次问卷调查，访问了47000名70岁到93岁的女性，得出这个调查结果。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川普政府暂停学生签证面试。 Political 报道，川普政府下令美国驻外使领馆停止学生签证面谈啊。那么这是川普政府向美国大学发起的新一轮攻击。 Political 报道说，他获得了美国国务院发给驻外使领馆的电报，电报中写道，立即生效，为了准备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工作，所有使领馆在收到进一步的通知之前，不得再安排任何新的学生或者是交流访问签证，就是 F 类、M 类和 J 类的面谈名额。通知说，已经安排的面试啊面谈可以继续进行啊。那么这份电报的日期是5月27号，就星期二，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署。那么如果审查制度付诸实施，将会可能严重的拖慢学生签证或者是交流访问签证的办理进度，对美国的高等学院啊、高等院校造成打击。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针对一部分留学生实施有限度的社交媒体审查，那么审查对象主要是那些可能参与反对以色列抗议活动的回美学生。那么这份电报并没有说明社交媒体审查会针对哪些内容，但是目标包括阻止潜在的恐怖分子入境以及打击反犹太主义。那报道指出，国务院官员最近几个月私下抱怨关于如何审查比如参与校园抗议活动的学生，过往指导都非常的模糊啊，比如学生如果在推特平台上发布了巴勒斯坦旗帜的照片，是不是会列入重点审查对象，目前都不清楚啊。那么川普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打击美国的大学，尤其是像哈佛等精英的高等学院啊。那么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在收紧移民政策的过程中，也会涉及到外国的留学生。国际教育协会NFSA 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范塔奥表示，这项政策抹黑勤奋刻苦的外国留学生群体，非常的不公平。他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大使馆竟然要花时间动用资源，甚至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执行这种做法。国际学生不是美国的威胁，相反，他是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拒绝对政策细节发表评论。他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一直很认真地审查所有签证申请，不论是学生、观光客还是其他类别的访客，这是每个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资料，目前绿卡申请和入籍申请都要提交社交媒体的账号，如果把这个规定扩大到所有的 学生签证和访问交流签证的申请人，他每年会带来250万人次的移民和签证处理的程序。那么国土安全部本星期宣布暂停哈佛大学接受国际学生的资格，这个政策很快被美国联邦地区法庭阻止，但是川普本人随后又要求哈佛大学提供所有国际学生的名单。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甚至表示，在美国大学就读是一项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新政策一旦实施，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和学术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国际教育协会、国际教育者协会的数据，国际学生每年为美国带来440亿美元的收入，产生了37万个工作岗位。这是新闻周刊报道说，美国移民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莱西林·梅尔尼克在推特上表示，川普暂停学生签证面谈的决定威胁到美国庞大的教育经济体系，如果停止接纳国际学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美国很多大学非常依赖国际学生的高额学费作为他的财政来源，尤其在一些理工科的大学，国际学生的占比一般都超过50%。那么新的措施不仅可能会使这些学科招生困难，更会使学术研究受阻，并且削弱美国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中的地位。批评者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审查作为入境依据，将会引发严重的言论自由和侵犯隐私的问题，而且可能会造成族群和政治立场的歧视。民权组织担忧，学生可能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巴勒斯坦或者其他议题的立场而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我们今天第二个主题讲讲中国社会的性萧条带来的改变。这个话题是谁带来的呢？这个话题是胡锡进带来的。胡锡进前两天发了一个帖子，后来他自己给删了，因为他是个大 V， 所以他的帖子经常会有人保留下来，结果这个帖子保留下来。他为什么要删这个帖子呢？因为他这个帖子说了一个比较小众的话题，叫性萧条。胡锡进说，性萧条是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性如果萧条了，那么人的消费兴趣和动力就会减掉一大块。那年轻人如果性萧条，势必会低欲望，男的下班就宅在家里，女的连买漂亮衣服都没兴趣。所以必须承认，性是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啊，这我第一次听说啊。所以说我们社会还是要维护有利于正常性繁荣的氛围，不要在性问题上过度严厉，反对万恶淫为首的旧观念啊。总之，要结合人性，也要从消费和治理全局认真考量这个问题。他说的发了一段，还有一些我就不念了。比较有趣是，连胡锡进都开始谈论性萧条这个话题，因为这性萧条的话题不是现在的，去年就已经开始有人讨论这个性萧条的话题。那么为什么性萧条这个话题会被讲出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业内人士讲说，现在所有伟哥类的产品滞销卖不动啊，伟哥类的产品啊，大家知道我就不说了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娱乐场所一下子萧条了啊，夜店、酒吧、KTV， 要么腰斩，要么团灭。那么这些活动其实跟性活动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你现在性萧条了，那自然就不需要酒吧、KTV 这些性活动的前奏啊，这属于性活动的前奏。那么去年有个调查，它是对比啊，对比什么呢？对比3年前这些夜店的活动， 跟三年前相比啊，那到底有多萧条？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去年的调查 ，KTV 跌了 87%， 夜店跌了 77%， 酒吧跌了 65%， 电影跌了 60%， 旅游跌了 50%， 聚餐跌了 43%， 甚至连这个钓鱼都跌了 71%。那除了这些和性有关的活动减少了，那取而代之是什么？取而代之是逛公园，逛公园增加了 2.3 倍， City Walk 叫城市游览、啊、City Walk 增加了 2.2 倍，瑜伽增加了2倍，骑行增加了 1.4 倍，追剧增加了 1.3 倍，徒步增加了 1.1 倍，阅读增加了 66%。 这些活动的特点是什么？这件活动的特点就是不用怎么花钱啊，不用怎么花钱，这跟经济是有直接关系的。性萧条就是低欲望社会的一个具体的呈现，低欲望恰恰又是经济活力、消费活力疲软无力的原因之一啊。也就是说，性萧条和经济萧条相辅相成。性萧条是经济萧条的其中一个表现，而性萧条又会导致市场疲软啊。那么中国这么快就进入了低欲望社会，非常令人意外，因为中国一直在嘲笑日本，日本这么前些年进入低欲望社会，中国媒体经常用嘲笑条款的方式来报道日本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中国这么快就进入了一个低欲望社会。那中国进入低欲望社会有两个核心因素。第一个，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重击每个社会成员。经济危机当然首先带来的是经济压力。每个人都会承受这种经济压力。它同时带来什么？心理压力。你有经济压力，你就会有心理压力。那么心理压力是什么？心理压力是性生活的天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龄化。老龄化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去年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多少？40岁，刚刚过40岁。十年前2014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36岁。我们再往前，2000年中国年龄中位数是多少？30岁。那当然，30岁肯定很活跃啊。但是你现在了过40了呢，那自然就没那么活跃啊。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叫毛卓燕啊，毛卓燕2022年做了一个全国大学生恋爱的调查。恋爱状况的调查，受访者有3282人啊，这个大学生啊，在这个3000多名大学生当中，25%，四分之一大学生完全没有恋爱经历，也完全没有恋爱欲愿，就是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也没有恋爱的意愿，四分之一。有46%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就是有一半的学生没有恋爱经历，就整个大学四年没谈过恋爱。那么这个一半的学生当中，又有一半既没有经历也没有意愿啊。那么另外一半有恋爱经历的学生当中，发生性行为的不到1/6，那真是怪啊！那现在大学生真是怪。按照一位日本学者的说法，中国年轻人现在进入了嫌恋爱麻烦的时代啊，这个冷感了吧？也开始冷感了啊。北京大学跟复旦大学发起了一个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啊，他调查了将近七千份有效问卷。这个问卷的结果是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他的性活跃度在下降啊。其中95后是95年 到03年出生的年轻人啊，95年现在就是29岁，就30岁以下，23岁以上啊，就大概就这个年龄段。那95后每个星期的性生活有一两次性生活的，那我讲前提是这是有性伴侣啊，这95后有性伴侣的这个年轻人，一个星期的性生活有一到两次的只有一半，95后啊，这个频率比80后90后还要低啊。那么其中有性伴侣的95后有性伴侣的人群当中，有 15% 的男性和 10% 的女性过去一年时间没有过性生活，他有性伴侣但是他没有性生活，那这个比例比70后80后90后都要高。这意味着什么？因为95后就是最年轻的群体，对吗？啊，这意味着中国最年轻的人群不是性生活最活跃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越来越性冷感啊。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于佳说，他说中国的年轻人很大比率是处于无性婚姻或者叫无性关系当中。他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最火的电视剧是《奋斗》，那70后啊。他说李小璐当年偷这个李小璐当扮演的那个角色偷户口本去结婚啊，所以这在当年是为爱奋斗奋不顾身，是浪漫的一种典范。他说今年可能现在啊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在可能会被骂呀，骂这个恋爱脑啊。那么基本上这份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发现，有固定性伴侣的中国人他性生活最活跃的分别是什么？80后的男性90后的女性啊。68%的80后的男性和65%的90后的女性每周至少有一到两次性生活，这是中国人群当中最活跃的部分啊。还有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是什么？调查发现中国的中产家庭他们的性生活也非常的少啊。在80后的男性当中，31.4%的高中以下学历的男性每个星期有3到6次性生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学历低性生活频率更高，远远高于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啊。90后和00后，也就是90年出生到这个02年出生的这个人群，研究生以上的学历的男性超过一半每个月的性生活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学历越高性生活越少，学历越低性生活就越高。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这个整个的活跃程度，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明显的在越来越冷感，越往年轻的越冷感啊。那么中国年轻一代在生理欲望之外，他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和经济的困境在影响什么？影响他的性活动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性萧条的背景因素啊。一个是生存压力巨大啊，那么他对自我价值，他对自我价值的要求，他就会通过更多的职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来衡量，他就会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去追寻和维系啊，这些他认为需要值得维系的东西，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他的性活动或者他的情感因素变得更加的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系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影响这些中国年轻人他们的投入到情感和性生活当中有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没时间。没时间是 996, 你看996工作模式基本上他的身体 跟精神处于亚健康状态，已经被榨干了，他还有时间精力去做这个？没有时间。第一个没时间，第二个没钱。没钱的原因是什么？你想一下，如果他月薪3000，他敢谈恋爱吗？他不敢谈恋爱，也不敢结婚啊。所以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他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月薪3000肯定想都不敢想，这是第二个，没钱。第三个，没精力。中国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他面对的生活的压力，面临职场的 PUA 啊，他的精神状态并不那么好啊。还有就是高风险，高风险讲的是中国人在恋爱中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啊，婚姻中的各种矛盾啊，虽然让他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风险。所以现在最流行的已经不是四不青年，现在是10不青年，不结婚、不生娃、不欠债、不消费、不买房、不抑郁、不绝望、不自裁、不作恶、不挡枪、不挡枪啊！但后面还可以再给他加一个不性交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很少谈性的话题啊，因为很少有人公开，中国人嘛，很少公开谈这个话题。不过呢，中国这个性萧条这件事情，老实讲呢，这是一个蛮有普遍性的话题啊，所以我今天我也没有做太多的展开，我就想想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好吧 ？OK，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坐标魔都9000。很多都懒得谈恋爱，表示养猫养狗当毛孩子就够了。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对社会现实又极其清醒。很多相亲主动的大多是奔着经济利益和户口的目标而去，令人索然无味，甚至反胃。领导是北京的，女儿也是同龄人啊，情况和魔都差不多。也是不婚不育，二次元和宠物啊，二次元啊，宠物啊。观点，王老师说到了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高风险，经济下行带来的高风险。我觉得经济下行除了高风险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是对很多人影响很大，就是不确定性，就你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不确定性。工作岗位的不确定性啊，我手上有一套房，我这房子到底怎么样？不确定性。我上次不说，我有个北京的朋友去回北京卖房，嗯，这次回来了，房子卖了，高兴坏了。就是他没把这房子卖了，他心里是不踏实的。他这次回来那就踏实啊，踏实了。所以不确定性会让很多人他。不想去做决定，不想做更长远的安排，因为没有办法，你不确定嘛啊。观点在墙内，经济又恰恰跟政治绝对相关，那当然，那绝对的啊。经济受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啊。观点学业和就业的压力，不光是影响了学生和年轻人的性欲。其实也影响了家长们的性生活。为了小孩子的学业、家庭的经济，夫妻俩精力白天都耗光了，哪有心情和精力去搞那事儿？再加上本来婚后就愈加审美疲劳，很多婚姻真的是无性婚姻了啊。我看到短视频里面有一些讲到这一类话题，但我老实讲，我对短视频不大信任，我觉得他们很多言过其实，但是看上去又有点像，就是关于什么夫妻分房啊这些，我觉得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啊？观点200元的廉价爱情，他们都要干预，什么不萧条啊？说的也是啊，这个是反过来的啊。这个我们要讲一下，就关于这个200元的廉价爱情，200元的廉价爱情现在在中国泛滥成灾啊！你去看一下每个城市的城中村，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已经没有其他的生存能力了，他只能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呢，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越来越多。从事这个女行，从事这个行业，就是200元廉价爱情的行业，什么桑拿这些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其他行业没有工作岗位，他只能从事我们所谓的叫风月行业，风月行业就越来越多。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各个城市的城中村，基本上人满为患啊，人满为患。所以其实我本来今天想讲一下这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不大好讲，因为我们只是知道，但是没有数据啊。我们只是知道情况，我们光讲情况不行，没有数据不行，所以不大好讲啊。但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其实是两相对比啊，这一头叫性萧条，这一头叫性泛滥。性泛滥的原因是从事色情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就业出路，他只能来到这个行业，所以这个行业成为一个更，由于供应量增加了，导致什么？导致性泛滥啊，这性萧条跟性泛滥，它是一个交织的状态。观点一方面是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是性格原因，还有一方面是思想原因。现在是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物欲极强，交配是带有很多条件的。在我看来，一小半女性是上层阶级的人，为上层阶级的人服务，上层阶级都是挑都挑不过来，不亦乐乎？男的渣，女的更渣，朱门酒肉臭，路有斗尸骨。男盗女娼的时代，做鸡做鸭都比打工强，有钱才有尊严，而上层阶级依旧希望底层人民做奴隶。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讲，我觉得更容易理解。就是我经常讲这个中共把女性看成什么？性资源，这是中共对女性的定位。那么分配性资源是由谁来分配？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啊，来分配性资源。所以你说的这个也没错啊。这你说一小半，我觉得不是一小半的问题，是他分配多少就是多少的问题。情况我80后单身5年了，突然发现自己挺可怜。我话是一个朋友，他90后也单了7-8年。我就有点，其实我有的时候跟我太太聊，聊到自己的孩子，聊到女儿，我们就经常很感慨，就我们谈恋爱的时代跟他们谈恋爱的时代完全不一样。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性萧条，大家发现现在年轻人都不想谈恋爱，哎，这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件对一个国家来说真的是个很伤感的事情啊。为什么？你想一下，血气方刚，什么叫血气方刚？血气方刚，你有冲劲啊。有期望啊，有欲望啊，欲望是血气方刚的表现啊。如果你连欲望都没有了，那你肯定不是血气方刚啊。所以那这个国家你怎么强大？强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年轻人。年轻人一定是血气方刚，这个国家才强大啊。 观点，虽然已经结婚，有可爱的孩子，经济条件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结婚真的让人太窒息，太痛苦，带来的好处远远比不上带来的坏处，非常压抑。所以说那些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我完全能够理解。如果一个人能过得好，完全没必要结婚。我讲过这件事情，我讲过很多次，就是中国的家庭，中国家庭不幸的家庭 90% 以上。中国家庭的不幸有两个根本原因，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家庭定位是错位的。这两口子，这个准备回娘家，这个准备找爸妈的都是这个主。他们不是建立了一个核心家庭。中国的家庭是个错位的定位，就是没有建立一个核心家庭。都是这个把自己的原生家庭当家庭，这两个是凑合着过。所以你想想看，其实你父母也一样。所以这一层一层下来，你怎么会幸福？这一定是搞错位了。这个家庭定位的错位是中国家庭不幸的大部分的因素。大部分的因素。就是你没搞清楚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你去问中国人啊，要不是说爸，要不是说妈，没有把自己太太放在第一位，或者把自己老公放在第一位。那你怎么过得好，过不好，这是一个。这就是所有的矛盾都从这里开始。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钱的问题，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这几个三大样。那基于前面的这个家庭定位的错位，钱的问题肯定是一堆的麻烦啊，这个什么什么叫伏地魔啊，伏地魔不就出来了吗？伏地魔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家庭定位的错位。然后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就是鸡娃，一鸡娃那整个家庭就翻了天了，就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鸡娃是把整个家庭资源集中到了孩子身上，孩子既背负着这个家庭的期望，又消耗了家庭所有的资源，你说这家庭过什么过？怎么过？过不快啊，过不好。所以刚才这个网友说不快乐，不快乐的原因主要的不完全是两口子的问题，不完全是两口子的问题啊。观点，现在这个样子性萧条还是和国内的舆论氛围有关，国内的男女对立很激烈，特别是舆论话题。很奇怪的是，政府明明可以控制舆论，却比较放松这些话题讨论。就是让你们打，对他来说没坏处啊，反正你们打就打，反正男女对立的男女对立最好打啊，对他来说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很难理性的讨论问题。很难理性的讨论。你比如说像上次的那个案子啊，你看一下我们的留言你就知道，没有理性讨论问题。所以我不想讨论。不理性讨论，你起这个头干啥啊？情况记得年初有个报道说淘宝伟哥卖了很多，也不知道都用去哪儿了。我没看到这个报道。反正我知道现在卖不动。伟哥这些都卖不动啊。情况我是单身33年，性生活只能出去嫖娼，就算我再有需求也只能憋着。 OK， 情况性萧条和经济条件会不会有联系呢？比如我这边其实经济够，时间够，女孩子还是不缺，虽然已婚 OK， 女孩子还是不缺的 OK，虽然已婚 OK。 其实中国社会，我来美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发现美国的家庭是非常稳固的。所以你可以看美国社会是相当稳固的，因为首先 他的核心家庭相当稳固。你现在你可以看哈，美国的家庭一般生两到三个孩子，两到三个孩子生下来，然后夫妻俩就像小蜜蜂一样，把这两个三个孩子养大，男的出去工作，女的在家里带孩子，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带孩子，就是反正是料理家庭，然后就慢慢的孩子长大。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美国的家庭非常稳固，我自己观察。你反过来，中国的家庭相当不稳固。相当不稳固的原因就是两口子都没有建立一个核心家庭。所以社会的形态也完全不一样。美国社会有各种社会组织，有教会，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组织。我一个朋友参加枪会，就是打枪会，就是打枪俱乐部，那经常搞活动，那这些枪会里面的人，他们关系非常的，他都是很多年的关系啊，十年八年的关系，在一起打枪，出去打猎啊，所以你可以看美国社会，它的社会结构稳固的原因，就是因为首先核心是家庭稳固，然后就是有各种社会组织，让你在社会组织里建立很稳固的关系。所以大家就会有我们叫一个人的社会支撑系统，社会的支撑系统足够多，你的心态就比较稳定。观点主要是分配制度不行，福利不行，公信力缺失，这些信息不透明，劣币驱逐良币。我在单位人家问我为啥不结婚，其实心里想法就是，难道有了孩子给你们拿捏吗？孩子可能是别人抓你把柄的工具。 OK， 情况我这种在上海月薪15000，个人存款50万，33岁，连进相亲市场都不配，至于吗？有这么严重吗？我真的不理解。15000可以啊，相亲看不上吗？哇，现在女孩都这样了吗？大家说说你们什么体验，跟我们讲讲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月薪15000，存款50万，连相亲市场都进不去，是这样的吗？我怎么觉得我觉得超出我想象的啊。坐标云南，我们这里离越南很近，我们这里有很多大龄光棍经常去越南旅游，为那边的性繁荣做了很多贡献。 OK，观点性萧条是中国社会心理抑郁的具体化体现。 OK， 观点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带给整个国家一个完全不确定的社会。对于几代独生子女，他们会怎么对待自己，对待伴侣，对待他人，同样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或者会发生完全违反常理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也许现在只是开始，我担心的还会有比性萧条更可怕的群体行为。都性萧条了，还有更可怕的群体行为吗？不理解啊，还有什么可怕呢？那就是无差别袭击了，但是那个很极端嘛啊。观点。每一个决定都是改变生命感受的，如果不能就拒绝，管别人怎么说，那是，这话没错啊。观点，本质上就是中共把人民当猪忽悠，结果中国就变成了养猪场啊。观点，同意王老师，自己另外一半才是核心部分，小家庭过得好，双方父母才好。中国观念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且国内的婚姻里夹杂着面子、物质和别人的眼光。关键还是家庭观念没搞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没搞对，乱七八糟，就是核心家庭没有成为核心家庭，从观念到实际上都是这样啊。两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双方父母都把手伸到这个家庭里面去，搅和，这一搅和就各种矛盾就产生了啊。 本来两口子自己过还得打一架，现在这两家人都掺和进来，那再加上什么小姨子、小舅子啊，各种各样的身份出来，他再搞个伏地魔，你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基本上，所以你说为什么会不快乐？不快乐有很多的原因啊，核心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观点：老婆、小孩、丈母娘、房贷、车贷、信用卡，等于生不如死。大陆越穷越要收礼，这种家庭就是累赘。观点：中国的家庭确实不稳固，东三省的离婚率都超过了50%。情况：我老家黑龙江目前最好县城，35岁不婚都是一堆，有单位的稳定也找不到对象。情况：刚才的网友说的情况属实，相亲要求房车年收入30万以上，哦，还有30万以上，我的天，30万以上那得干多少年？30万以上啊，月薪15000，存款50万，没房子，所以进不去市场。OK， 现在房子不一定是有利的呀，啊，不过他不管你啊，他是不管你啊。观点：男性已婚，好友不止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自己的配偶生育后几乎没有性生活，而且清一色的变成了母老虎，吼孩子，怨男人。所有人都劝我千万不要结婚，因为结婚会把女人变得很可怕。情况：在上海，很多女孩一上来就会要全款的房子，那她就不用嫁了呗，理解吗？其实这个很愚蠢，因为你有这个条件的人是很少的。全款买房，你想一下，全款买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年纪得有一把年纪，你得把房子供完。哦，当然你父母把钱啊，所以就不就是这样了，就是房子你得父母帮你搞定了，那父母就得把手伸到你家里来，所以乱七八糟，这个世界啊，乱掉了。情况：太太湖北的，只有姐姐没有兄弟。我是广东的，岳父母一直教我两个儿子说他们是湖北人不是广东人，喊他们爷爷奶奶不喊外公外婆，还要求每年都要回湖北过年。我觉得他们就是遗憾没有儿子，但是他们又不承认，还经常和外人说生女儿好，以前为这个吵架，现在看开了，一个称呼而已，随便他怎么叫，孩子长大了自然就懂。叫他爷爷奶奶啊，老人家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你就让他叫，对吧？你又没有损失，让老人家高兴一下，有啥不好呢？啊，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让他叫，对吧？没事的啊，自己家里人都是自己家里人。观点：中国很多女性被资本和权力洗脑的眼高手低，一个个以为中国就是男多女少，都认为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主要是自媒体抖音这一类视频在高大上的生活，然而普通人不匹配那种高端生活，导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好高骛远，不务实，男女都一样。真的会搞不清楚状况吗？我觉得不会吧。自己在这个现实当中，他见到的应该就是这些人呢。他身边这些孩子不都是跟自己差不多，一个月拿几千块钱，你能有万把块钱的已经挣得赚多的了吧？你看短视频里的，照着短视频来，照葫芦画瓢，怎么可能 ？Come on， 我不理解啊，我老是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啊？情况：上海著名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就是这样。在上海，刚才网友的条件无法进入相亲市场，确实不夸张。那就让他们单着呗，啊，自己留着，那就让他自己留着呗，啊，真的，那就让他自己留着，看谁怕谁啊。 观点，因为社会保障不完善，需要家庭护幼、资助买房、协助带娃，更不要说靠家事找工作，无法有核心家庭。就是还是讲到底，就是生存困难，你没办法自己生存。就很简单，美国一个家庭，你一个人出去工作，这个家庭就够养一个家了。中国不行，就两口都得上班。所以为什么会有父母来带娃的事情，不就是两个人都上班，那谁来带娃，就这个问题啊。还是收入低，收入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啊。观点，上学时期早谈恋爱其实就好结婚的，一旦错过时间，在中国真的很难找对象。请问王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建立怎样的核心家庭？这是真的有点难，老实讲真的有点难。这个网友一说我就知道是真的有点难。就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你没有办法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你要打开门来请爸爸妈妈来帮忙啊，这个就变成你们的家庭不是一个闭环，是开口的，朝着父母两双方父母开口的。这一开口，那就各种事情就没办法。就核心家庭的问题是，核心家庭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我自己过自己日子不求人，这个很重要。你一求人的话，这事情就复杂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当然从心底里你要明白，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丈夫、你的老公、你的老婆，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那个人，是你最亲的人、最值得信任的人，你可要把自己托付给他的那个人。你结婚得是一个这样的定位。你现在你去问一下中国的家庭，有哪一个家庭是这么定位的？如果中国的家庭都不是这么定位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不是一个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就是你必须把对方当作你最信任、最可靠、唯一的亲人，包括孩子都不算。这种中国家庭就乱乱就乱的，等娃一出生，这个老婆最亲的那个孩那个人就变成了孩子了。孩子没出生呢，自己爸妈是最亲的人，永远这个老公排在狗的后面，都是这个，你怎么建立核心家庭啊？提问：现在人口经济都是存在严重的危机，怎么看政府并没有那么紧张，出台的人口政策好像还是不温不火，似乎不怎么担心人口暴跌。难道他们不担心最后人口暴跌也影响他们官老爷的退休金吗？谁说不紧张？直接把你们这个领退休金的年限延长5年，延迟退休，别人干的动作快得很，谁说不紧张？他只是不让你看出来啊。干，他都在安排。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以前经济好的时候，检查巡视都是走过场，大家还都有点钱赚，经济不好了，反而检查巡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钱到手的越来越少？那以前各种各样的来钱的路子多嘛，来钱路子多，我就不必单靠这个手段来搞钱嘛。你现在来钱的路子少了，那怎么办？就比如说像我昨天我听一个朋友说什么呢？说现在深圳装修要报备，要向这个街道报备，这一报备不就是钱了吗？这不就来钱了吗？这些街道不就可以搞钱了吗？社区不就可以搞钱了吗？就是给这些社区搞钱的一个，就是给他一个搞钱的手段，就是深圳市政府。所以你看。深圳市政府，就是我就说这个乌龟王八越来越多，广东啊、上海啊、浙江啊、江苏，这乌龟王八越来越，就我叫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昏官率越来越高。他这个能出这样的政策，你可以看 深圳市委书记就是个王八蛋啊，他就牺牲深圳市民的利益，让这些基层的这些社区啊搞钱，用这种方式来搞钱，但就是一样的道理啊。他为什么检查越来越多，检查越来越多，原来搞钱的路径少了，那就检查呗啊，就这个。提问：很多博主讲汪洋和胡春华得势，中国未来改革要朝着越南模式发展，想知道王老师有什么观点？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啊，我听到了这种消息，但是我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啊，我基本上我不能够证实这件事情是真的啊。观点：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很多男女都分不清楚利弊。什么叫分不清楚利弊？观点：在国内6000元可以包养一个大学生，还是校花级别，男人怎么还有心思顾家里？这就是价值观有问题了呀，就价值观不正啊，价值观不正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啊。好，明谢刘晓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